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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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上一周讲到，当我们面对我们的所谓的敌人、冤家，当他得到快乐、得到荣誉的时候，那么通常作为凡夫心来说，我们很容易升起嫉妒之心。这个嫉妒之心呢，它是来源于这个我执，来源于嗔恨心，来源于嗔恨心。因为嗔恨心，那么所以呢就会升起就是嫉妒的心。其实嫉妒心它本身就是嗔恨心的一种表现方式。那极天菩萨呢，他就是要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这些境界的时候，我们如何才能做到不要让自己陷入到嫉妒中，而是能够升起随喜之心。随喜，这个随喜呢，在佛法里边啊，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修行。随喜，其实随喜的本身，它就是帮助我们打开自己的心，就是从我执里边跳出来，从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的利益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边跳出来。就是学会去接纳更多的人，哎，去接纳更多的人。所以随喜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培养我们的心的开放性。开放，所谓开放，开放是什么意思呢？开放就是从以我执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设定里边跳出来，然后呢就是能够去接纳更多的人。所以在这个普贤行愿品里边讲到了，上到诸佛菩萨，下到六道一切众生，对于他们一丝一毫的善行，我们都要能够升起深深的 随喜之心。当然这个随喜呢跟接纳还不完成一样，接纳事实上是我们不管面对好的不好的我们都要接纳，随喜事实上是我们对善行，如果人家遇到不幸的事情，或者人家干坏事，你要不要随喜啊？不要随喜的。所以随喜他所面对的就是一种对别人的一种成就，一种善行正向的成就，而不是普通的成就，一种正向的成就，对于别人所做的善行我们深深的升起随喜之心。那在随喜的同时呢，事实上也能够引发我们相应的一种心情。所以在随喜别人的善行的过程中，我们自己的相应的善心也能够得到一种成长，也能够得到一种成长。那反过来说，如果你去随喜别人一种报仇行为，可能你的仇恨心会得到增长，你觉得很痛快。所以随喜啊，它是不能够随喜这些不善之心，我们要知道了。所以随喜的修行在这个菩萨道的修行里边啊，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常常要培养成一种随喜的串习，一种习惯。这个人的心里啊，这个凡夫心呢的运作的模式啊，它的一个正常的模式，当自己得到利益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很欢喜，当你看到别人做善事的时候，我们总是不以为然，甚至呢会说一些风凉话，甚至呢升起嫉妒的心，这是我们凡夫心的一种运作的模式。并且我们的这种嫉妒其实通常它都是在一种不知不觉的状态中，做些什么说些什么，就是我们凡夫心的特点。那我们现在学佛呢，我们就是要舍凡夫心，我们要从以自我为中心的状态里走出来，我们要以众生为中心，要以三宝为中心，要以众生的利益为中心。那么首先我们一定要培养这种随喜的心态，看到别人所做的一切善行乃至一丝一毫啊，我们都要学会去随喜去赞叹。就是要让这样的一种随喜养成一种模式，养成一种心行的模式，思维的模式，养成一种心理模式。也就是一旦这个模式，如果心理模式如果养成了，我们就会很轻松的去随喜一切，因为他会很习惯的就去随喜。但是如果我们凡夫，我们面对他人的功德，我们可能就会很习惯性的就去嫉妒了。所以这都是一种这个心理的模式啊，长时间啊形成的结果，长时间形成结果。那么我在上一次上课的过程中，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关于这一部分的内容里面的前面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应该要随喜敌人受到赞叹，第二个就是应该要随喜敌人受到的快乐。今天呢要讲到第三点， 应该要随喜敌人啊，获得利益。敌人获得利益，我们要欢喜。哎，那这一部分内容里边，大体也分为两点。第一点就是要思维敌人获得利益，这是符合我们修行的初衷，这是符合我们发心的初衷。这个提醒啊，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要发菩提心，要利一切众生。当然也可能我们发心的时候，我们本身就没有太，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发心就没有太认真，或者说我们曾经认真发过这样的要利一切众生的心，但发过了之后呢，因为我们没有进行不断的重复，这个发心啊，它已经就淡忘了，那么现在呢，吉天菩萨啊，他要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发心。我们看81个颂，初意啊，是讲到这里吗？初意令有情，成佛少他共，今见人佛力，何故生计恼？初意令有情，初就是最初，当初我们最初学佛修行，我们最初是要发心啊，发心。这个发心呢，就是要我要这个，就是这个发心，事实上就是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呢，就是包含着愿菩提心、行菩提心。所谓愿菩提心，就是发起一种崇高的愿望。这个崇高的愿望呢，它有两个面向，一个面向就是我要追求无上菩提，我要以追求无上菩提啊作为我的目标，这是一个目标的指向。还有一个面向呢，那就是我要以利一切众生，以帮助一切众生，这个就是走出生命迷惑的泥潭，走向生命的觉醒，作为我的近未来际的目标和使命。就是我们最初发心，就希望众生不仅仅希望自己成佛，同时呢也是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那我们这个愿望啊，作为一个大乘的佛子，我们最初的发心，我们的这个愿望其实跟佛陀的愿望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代替如来，这个就是行使这样的一个传播佛法，要帮助一切众生走向觉醒成佛的这样的一个光荣的伟大的这样的一个事业。那我们最初我们就发出了这样的一种崇高的愿望，我们有没有忘记这样自己的这种愿望？还有呢，我们希望众生成佛，那就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意味着什么？ 那就意味着我们希望众生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最大的利益，最究竟的利益。因为成佛就是代表着最大的利益，最究竟的利益。因为它可以这个究竟的解除生命的迷惑和烦恼，圆满的成就，圆满的开化觉性，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你说这个利益有多大？这就是最大的利益。那我们需要通过学习来提醒我们自己，不要忘记自己最初发的这样的一种崇高的愿望，不要忘记这种愿望。同时也是通过这个发愿来提醒我们自己，了解到我们发愿的意义，不要忘记我们发愿的它的重大的意义。重大的意义。那今见人佛力，何故生疾恼？何故生疾恼？那既然已经发出如此崇高的愿望，那么现在如果我们看到有人获得利益，这个利益也可能还只是世间的利益。我们讲到利益有两种利益，一种是现前的利益，一种是究竟的利益。现前的利益也就是通过修习人天善果三界的快乐，人道啊，天道啊，这种轮回中的快乐，轮回中的利益。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现前的利益，所谓现前利益就是暂时的。那当然还有呢，就是究竟的利益，包括声闻的解脱以及无上佛果的成就。那么这些啊是属于究竟的利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别人活的利益，这个利益很有可能只是现前的利益。看到别人得到名闻利养啊，活的供养啊，我们怎么可以反而升起这种嫉妒呢？嫉妒之心呢？也就是这个嫉妒之心跟我们的初衷是相差十万八千里，是相差十万八千里。所以这种嫉妒心是非常不应该的。我们看到别人升起嫉妒心的时候是非常不应该的。下面我们看第82个颂。所应恩养亲，当有汝供给，他亲既养父，不喜其反称。这个第二颂呢进一步的从这个发心的角度以及从轮回的角度来思考，就是在这个菩萨道的修行的过程中，在这个无尽的轮回中，就是我们要认识到一切众生也可能曾经都当过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他们也可能曾经啊都这个曾经都是有恩于我们， 曾经都有恩于我们。所以在这个菩提心的七支修法里边，就是要我们首先要学会念恩啊，念恩生敬啊。那就是说作为菩萨，这个菩萨呢，他就是要有这样的一种情怀，他要把六道一切众生啊都当作是自己的亲人，把六道的一切众生都看作是曾经有恩于我们，也就是我们需要带着感恩的心去利益一切众生，去帮助一切众生，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份什么呢，要有这样的一份承担。所以菩萨行者跟声闻行者的发心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声闻同样也在这个做大量的利益众生的事，但是呢他只是出于一种这个，一个是身份的责任，当然同时他也有具备这个对众生的慈悲，比如他们修习是无量心啊，慈悲喜舍啊，他们也有记住对众生的慈悲，但是呢他没有菩萨的发心啊，这一种啊我要尽未来际的利益一切众生，他缺少这样的一份，就是对众生的一份承担，一份承担的心。所以就是说，就是作为菩萨在他最初发心的时候，他要把一切众生都看作是自己的亲人，背负着对一切众生的这样的一种拯救，拯救的这样一个使命。这个拯救那就是要帮助一切众生，要带领着一切众生走出这个轮回的泥潭，他是背负这样一个使命。哎，那么现在呢，那也就是说，那么这些众生作为菩萨来说，本来都要应该要去帮助他们，从眼前的利益到究竟的利益，都要去帮助他们。所以说，所应恩养亲，当由汝供给，他亲即养父，不喜其反称。作为菩萨，本来是要去帮助一切众生，让他们过好日子，从眼前过好日子，到究竟走向解脱。那么现在这些众生呢，他亲即养父，既然有其他亲友来这个来照顾他们，来供养他们，使他们能够活得很好，使他们能够得到利益，得到快乐，得到荣誉。那作为菩萨来说，你现在应该很欢喜才对，因为你的责任，你的出世的，你来到这个世间，你就是要帮助更多的人过好日，从过好日子到究竟走向解脱。那现在看到很多人过好日子的，得到利益的，甚至他们已经正在走向解脱的路上，那你怎么可以不喜其反生呢？你不欢喜，不高兴，反而升起嗔恨之心，那这个是完全是说不通的，就是完全是跟你的这个初衷啊是相违背的。所以今天不是要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发心啊，我们最初的时候信誓旦旦的，我们很有可能发起很大的心，但是很快可能又忘了。所以提前菩萨对我们的这个提醒其实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看83颂，不厌人佛力， 起厌彼正觉，既称富贵者，宁有菩提心。就是不厌人活力，起厌彼正觉。我们现在要希望一切众生都能成佛，都能成佛，都能够实现生命最大的价值。成佛就是实现生命的最大的价值，成佛就是得到世间上最大的利益，这我们要搞清楚。但是如果说世界上的人得到很普通的利益，我们都不欢喜，我们都嫉妒，那我们现在自己在信誓旦旦的在宣称说我要希望众生得到最大的利益，但事实上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人家得到一点小小的利益，我们就不高兴了。如果一个人当他有这种表现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他的这个表现，就是他的这个话你会相信吗？他的这个话你会相信吗？我想肯定没有人会相信。他的这个话成立吗？能不能成立？我想呢，这个话肯定不能成立，一定是不会成立的。所以说如果你不愿意人家得到这么小的利益，你说你愿别人要成就无上正觉，得到最大的利益，这是说不通的，这是说不通的。而且呢，也是完全违背我们发心的初衷，发心的初衷。事实上，我们希望这个我们自己想一想啊，确实也是这样子。我们希望一切众生得到利益，我们关起门来去想，这个确实比较容易。但你当你真正面对具体的众生的时候，你要对一个众生，你能够升起这种无限的悲心，并且对他的所有的善行都能够升起随喜的心，其实不容易，其实不容易。当你说一个愿望的时候，就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愿望只是一个想法嘛。但是你的修养能不能跟得上去呢？其实你的慈悲心、你的宽容、你的包容心、你的慈悲心，你发一个愿只是一个念头，你发一个不管发多么大的愿望，哇，那只是一个说法，那只是一个念头，或者说只是一时的愿望，一种愿望，一种空洞的愿望。但是当你面对每一个具体的众生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事实上它就要体现了你内在的这种修养，体现了你的慈悲心。你的慈悲心真正升起了没有？所以这就是说，我们需要真正菩萨道的修行啊，它是需要面对一个众生一个众生的去修。你要去接纳所有的人，一个一个的接纳，接纳到无限。这个大慈大悲，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那就是他对一切众生，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无条件的接纳。你的心，没有一个人你不能接纳的。那这个慈悲才是一个无限的慈悲。如果你的心这个只是接纳一小部分，对小部分人升起慈悲，那当然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杯子，小杯子，像这个茶杯，小茶杯，不是大杯，不是无限的这个大杯呀，那只是小杯子，一个小瓷小杯，不是大慈大悲。那这个大慈大悲，我觉得真正这个大慈大悲的修行啊， 确实就是要向吉田菩萨给我们指导的这个路线，在生活中面对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断的去突破自己的心理障碍，哎，不断的去学会用智慧的去接纳，然后在接纳的过程中，同时你还要去处理，因为很多事情啊，你曾经会留下很多心理阴影、心理障碍，哎，然后在接纳的过程中，你学会用这种智慧和慈悲去消除内心的这些障碍。所以也可能这个菩萨道的修行它是有点漫长，一下子要做到啊还是有点不容易，所以这个就必须要有智慧有慈悲，还要配合这个空性的禅修能跟得上去。那这样呢，我们的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个愿望，接纳众生的愿望啊，才不会成为是一种空洞的愿望，而是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的内心的这种对立、隔阂、冲突，这种心理的力量越来越小，我们接纳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的慈悲心就会越来越大的，越来越大。当你大到无限的时候，也可能你的内心只有一种心，慈悲心，没有别的心，你看到任何人你只有一种慈悲心，就是你的人格里面只有一种力量，什么力量？慈悲心。哎，但是我们现在的内心里面还是有很多小鬼当家，哎，就是什么嫉妒心啊，这个心那个心啊，碰到一个境界他马上就跳出来的。第一个出来接待客人的是这些心理，哎，所以这个菩提心的修行啊，真的不是说一说，我觉得这个是玩真的，真的不是嘴巴上说一说，你确实就是要在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上去练，哎，做不好然后赶快检讨，检讨改天，哎，再通过观修，再通过智慧去重新思考，然后再去学会去接纳。接纳的过程中，你能够做到每对每一个人的时候，你都能够升起一份慈悲欢喜。没有那些，就是那些抵触的情绪，它不再会出现了。那事实上，这就是我们修慈悲心的一个成就，一种成就。那下面这里还有两句话：既称富贵者。你有菩提心，如果我们的内心看到别人富贵，看到别人得到世间上的利益，假如我们充满着嫉妒、憎恨，这样的人会有菩提心吗？这样的人啊，他是这个没有菩提心，就是你能说你有菩提心吗？这个当然也不能说都没有菩提心，可能这个菩提心的力量很弱，但至少它不是在菩提心不在线，没有在线，就是没有在你的这个心理的这个状态之下不在线，已经或者是隐身了，还是说这个或者没有上线，根本没有上线。这个上限的是什么呢？是嫉嗔、嫉妒和嗔恨心上限的，菩提心没上限。所以我觉得这个很现实啊，很有意思。下面这个就是吉田菩萨来通过这个三个寄送的分歧。那就是要让我们充分的认识到，他人得到利益，这是符合我们的发心；他人得到快乐，得到利益，这是符合我们的发心。同时呢，也符合我们的利益。所谓符合我们的利益呢，就是符合我们成就修行上的最大的利益。 不会我们的发心，不会我们的利益。我们不是要自利利他吗？自觉觉他吗？所以呢，面对别人得到利益，我们是没有理由，无论如何，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菩萨行者的话，无论如何啊，你都是没有理由升起嫉妒之心、嗔恨之心，没有任何的理由。下面呢，我们讲第二点。第二点要讲的是，施敌佛力不关己事，就是我们要学会思维敌人。当然这里的敌人啊，其实它只是一个在表达上的一个方便，真正的菩萨的心中啊，事实上他是没有敌人的，是没有敌人的。但是因为针对我们凡夫来说，我们的内心我们还有敌人，我们的内心还有冤家，所以他必须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我们才比较容易理解，比较容易理解。那就是我们要思维敌人得到利益啊，其实不关己事，就是说敌人得到利益，事实上对我们是不会造成任何的损害的，不会造成损害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去这个羡慕嫉妒恨。我们看这个八十四颂，若以从他得获利在持家，二既汝非有，是否何相干？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这种现象，别人得到利益会产生这个嫉妒啊，这种现象不仅仅在这个世间上会容易出现，在佛教界它也很容易出现，也是很容易出现的。比如说这个有的法师讲经讲得很好啊，这个或者他的信众很多啊，他的供养很多啊，那另外一个人呢，可能他讲得不好啊，这个他没有人理睬呀，没有人供养啊，那这个另外一个人他很有可能他就会羡慕嫉妒恨啊。那就像世间上也是一样，世间上嘛，比如同样搞艺术的还是同样做什么的，因为其实不管是出家还是在家，你只要没有很好修行，你都没有办法摆脱这种凡夫心、嗔恨心，因为名闻利养带来的这种羡慕嫉妒恨。就是凡夫心不会因为你把头发一剃、衣服一穿啊，凡夫心都没了。如果是这样倒是蛮好的，但关键呢，它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哎，如果真正没有办法把法，就是说落实到我们的心行上，我们真正能够做到以法为中心，以利益众生为中心，其实我们还是活在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状态里。以自我为中心的状态里边，那我们当我们面对别人的自我变得受到追捧，或者说他很风光的时候，其实你还是会升起这种嫉妒，升起嫉妒心。所以这是一种凡夫心，其实是一种凡夫心的一种常态，一种凡夫心的常态。但如果真正是一个修行的人啊，他会检讨自己，当他这个一念羡慕嫉妒恨升起的时候，他可能很快就会看到了，看到了之后就不会让他进入到第二念、第三念、第四念。那如果不学佛法、不做禅修、不会自我检讨的人，这个第一念升起之后，他就开始给自己上分点火了，这第二念很快就会发展出第三念、第四念，然后就变成一个巨大的一团嫉妒之火，就熊熊燃烧啊，然后就会采取各种各样的 这个这种攻击啊，这个迫害啊，这各种事件啊，就会产生的。就是像我们现在佛教界其实也有不少这种现象，有很多寺庙这些住持们啊，他们如果呢这个就是说不太重视修行，不太重视弘法，有的时候他往往也不喜欢，也不喜欢这个其他法师来弘法，有不少这样的现象，他干脆就不做这些弘法的事业。所以这也是使得我们佛法呢，在当前的佛教界没有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弘扬的原因。就是说这个，所以这个教界啊，也是存在这种现象。那么我们下面呢，就是讲这个，就是吉天菩萨接下来帮助我们分析，帮我们分析如何来这个面对别人得到敌人或者冤家得到利益这件事。若以穷他得，若获利在施家。我们说利益就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供养嘛，对吧？就是这个供养呢，当然很多时候他可能更多的有的时候是针对比如僧团啊，因为一般社会上嘛不会无缘无故来去供养。那出家人他才比较容易得到别人的这个尊重啊，供养啊。那这个供养呢，或者说已经得到了，叫获以从他得，就是这个供养已经被得到了，获利在施加，或者说这个利还没有供养出去，这个利还在这个世主的家里，这个利或者在世主的家里，或者已经供养出去了，恶计汝非汝有。是否和相干？这个吉天菩萨呢，他给我们做一个很智慧的一个审视，其实这个利益啊，不管人家供养不供养，其实跟你都没有关系，就会很清楚的告诉你，对吧？就是这个利益，不管是在世主的家里也好，已经供养给对方的也好，其实跟你都没有关系，在他那里跟在他那里对你来说有什么区别呢？是吧？没有什么区别，反正都不是给你的，就是跟你，第一个就是跟你没有关系，跟你没有关系，那也就意味着其实你是没有什么损失，也没有什么利益，其实这本身是一件跟你没有关系的事。很多时候我们嫉妒的事情啊，往往都是嫉妒一些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事，所以这个嫉妒呢，它是一种很愚蠢的行为。就是有的时候看到别人的容易，然后别人容易啊，你拿别人的容易，就是别人得到利益嘛，然后你就嫉妒心升起了。当你嫉妒心升起的时候，其实你是很痛苦的，你是拿别人的利益，把别人的利益变成制造自己痛苦的一个因缘，制造自己痛苦的一个因缘。那这是不是一个愚蠢的行为呢？那也有的人呢，可能在这个嫉妒的前提之下，他还有可能呢会做一些比如说诽谤啊，恶意中伤啊，制造谣言啊，等等，做一些这样的事。那如果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啊，那也可能对自己甚至对别人也都会造成一些伤害。而这种行为就是说损人不利己，同时它也是一种自害害他的行为，既害自己同时也是害别人的行为。那这个行为呢， 其实它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所以吉天菩萨告诉我们，就是让我们要看清楚，其实这是跟我们一件没有关系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升起嫉妒之心。那下面第三点，思维己过，我们要思维己过，要检讨自己。就是当我们这个，当我们升起嫉妒心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当下要立马来检讨自己的内心。何故弃福善，信心以己得，不少以德才，何不自称？何不自称者？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让自己这个损失自己的福报和善心？你为什么要让自己损失自己的福报和善心？为什么？吉天菩萨为什么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事实上呢，就是嫉妒的本身啊，它就是属于一种损失自己的福报和损失自己的善心的行为。反过来说，如果当我们面对别人的利益功德，我们升起随喜之心啊，我们升起随喜之心，我们既能够成就无量的福报，也能够成就相应的善心，也能够升起善心。那如果嫉妒别人呢？那他跟这个，我们讲随喜功德，你得到的功德其实跟对方所成就的善行啊，它是等同的。那同样呢，你如果升起嫉妒心的时候，你所产生的这种罪过，那也是非常非常的重。所以说现在我们对别人的利益，得到利益，我们升起嫉妒之心，那吉天菩萨问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舍弃自己的福报和善心？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要做？其实嫉妒的人很少去问我为什么要嫉妒。其实当他嫉妒的时候，事实上他已经陷入到一种嫉妒心里边去了。嫉妒心是不会去问我为什么要嫉妒的，嫉妒心它的特点只会去做，我应该嫉妒，甚至他会寻找各种理由啊，让自己啊更充分的嫉妒，这是嫉妒心的特点。但是如果有另外一种智慧的声音，他会在询问我为什么要嫉妒，其实这是要有个理性来审觉，来审视自己的内心，一种智慧的关照力来审视自己的内心。如果没有这种智慧关照力的时候，很多时候当一个人陷入嫉妒的时候，他的内心只有一种心理，就是嫉妒心。而这种嫉妒心他是不会去审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嫉妒的，他只会让自己在这个心灵的空间里占有更大的地盘，就是让自己变得有更强大的力量。嫉妒心它只会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要有吉天菩萨的这个菩萨呢，他就提醒我们，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心理信心以己的，为什么要这个放弃这个失气，就是我们内在的这种信心，以及我们自己啊所修的功德。当你嫉妒心升起的时候，事实上也代表着你对佛法的这个信心也在变得薄弱了。 同时呢，你的德行，你所积累的德行，我们长时间以来我们修的这种功德啊，这个功德呢，也因为这个嫉妒心啊，很有可能就前功尽弃。如果你随喜的话，你的功德啊会得到成长。那如果你嫉妒的话，你的功德很有可能就会消失了，甚至火烧功德林，一念嗔心起，火烧功德林，那你所做的功德都这个毁于一旦啊。所以这个嫉妒呢，嫉妒的行为，它不仅仅是会对别人造成一种破坏，最重要的是会对给我们自己带来巨大的过患，巨大的伤害。所以说，不少以德财，使我们呢就不能够很好的去扫护我们长时间修行的一种功德化财。这个以德财就是功德化财，我们的功德化财如果因为随喜，这个功德化财就会增值，会增值的很厉害的，会成倍成倍的增值。随喜会让我们所修的功德化财增值，但是嫉妒将会使我们的功德化财一下就贬值了，一下就贬值了，甚至消失了。所以就是说，这个，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为什么要嫉妒呢？为什么要给自己的生命，给自己的修行，制造这么大的一个伤害和破坏呢？甚至我们因为嫉妒、毁谤、攻击，比如人家做善事，比如弘扬佛法啊，做了很多善行，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因为嫉妒心说一些攻击的话，说一些毁谤的话，他的罪过是特别重的，所以呢，就是所以这种行为啊，它是很没有智慧的行为，很愚痴的行为，很无明的行为，所以何不嗔者，何不自嗔者。所以我们了解到这种行为的这种无知，所以我们应该要这个要责怪自己，要深深的责怪自己，而不应该去这个嫉妒别人。当我们发现自己有嫉妒心的时候，我们马上要检讨，检讨了之后，我们立马要深深的指责自己。那么下面第86个颂，一息所为恶，犹无忧愧色，岂防亦尽善，成培古德者。这个86个颂进一步还是讲这个这种嫉妒啊，攀比啊，这个心态是不对的。一息所为恶，就是在我们过去，在这个过去的生命中啊，我们曾经做过许多不善的事情。那么对于这些不善的行为，作为我们一个菩萨行者啊，我们理应要升起这个忧恼、忧愁、担忧以及惭愧之心，要担忧，因为我们的不善行导致这种三恶道的结果。那同时呢，我们要升起惭愧之心，惭愧，就要想到我们的身份，想到我们的发心，想到我们的身份，再看看我们现在的行为，我们要升起惭愧之心。可是呢，如果我们不升起惭愧心，反而呢，现在看到别人，这个做善事啊，或者得到利益啊，或者做善事啊， 我们反而升起嫉妒心，攀比心，嫉妒心，那这就很不应该的，这就很不应该的。那这就是一个大大的大大的还俗的行为，就不是作为一个菩萨行者应该具备的行为。我们休息一下。